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让我能够来到你的筵席里，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向你献上我的感恩，献上我的赞美，献上我生命中的需要。主耶稣，求你赐给我意想不到的平安，来固守我的心思念虑，让我不再忧虑，不再挂虑。你的爱在我的心中，你圣灵的火在我的里面，再一度被你那慈爱的手搅动，你圣灵的火再一次自燃起来，让我能够尝到你那一个迫切的爱，像火一样的你的热爱在我的生命里燃烧。主耶稣，我非你莫属，是你用宝血把我从罪恶中赎回来，让我属于你，是你释放我，能够从罪恶的捆绑中得释放，能够自由的选择归向你。主耶稣，请看，我已来到，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我所需要及时的救恩，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圣灵的活水。你将圣灵的活水倾倒在我们的心中，倾倒在我们奉你名的聚会属于你的地方，倾倒在线上每一位你子女们的心中，他们所在的地方，他们的家中。主耶稣，在你的爱内没有距离，没有隔阂，因着你的爱，我们深深地体会到那一份来自你的爱，从我们周遭的兄弟姐妹们涌流到我们的心里，又从我们的心中流到我们同在的你的孩子们。主耶稣，在你的爱内没有恐惧，你圆满的爱要把我们内心中的一切挂虑恐惧都驱赶外，让我们在你的爱内来认识你，来体验你，来经验你，来生活在你满满的爱中，活在你的爱里，你的爱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活出你的爱，让我们成为你爱的使者，传播你爱的生命。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神就是爱，他就是爱，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因为他是爱，也都彰显他是爱。这一个爱我们的神，他的爱永不止息，他的爱不会改变，他的爱永存不朽。他爱我们，他带着极大的爱，要把他的爱赐给我们。他爱我们，他就不愿意我们上网，他来寻觅迷失的属于他的羊，就是这一些不认识他迷失的亡羊，他亲自来寻觅他所爱的你我每一位。我们有时不在光中，我们不认识他，我们不知道。我曾经有过一个想法，我相信那个时候我相信神是爱，是你是爱，但是我不想你做我的主，因为我活得很好，那是我自以为活得很好，不见得真的很好。那我为什么要一个主？很麻烦，不自由，不好，我就不愿意。所以我说，我知道你是很好的主， 你不会要迫害我，你不会找我的麻烦，那么我就请你不要来麻烦我，我也不麻烦你。那时的我是这么昏暗。主容忍我这样一段时间，可是主借着他的仆人唤醒了我。如果没有主，我的生命才不自由，唯有有主不自由，唯有耶稣做我的主，我的生命才是自由的。圣灵在工作，也就是当起初大地还是混沌空虚的一片，神的灵在水上运行。我们不认识神的生命，就像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那里叙述的混沌空虚的一片，我不认识他，但是他认识我。我没有做什么，但是圣灵就在运行，圣灵在我的生命中运行，那么圣灵也在我们每一个神爱的子女的生命中运行。你不知道，通常都是我们不知道，但是不是你不知道就不存在。感谢主，我们不知道他，他知道我们。当圣灵在运行，因为除非受圣灵感动，没有人能够喊耶稣是主。我就在圣灵的感动中，我接受了耶稣做我生命中唯一的主，唯一的救主。在祈祷中，我就充满圣灵，我的眼开了，我的耳开了，特别是我的心开了，从来没有这么大这么大的满足。而在这一个他的爱中，我看到了在我一生岁月里，主多次的来寻觅我，爱我，帮助我。他帮助我很多我认不出来，但是他不单单要帮助我生命中的困难，他要进到我的生命中，把他的生命给我，让我跟他在一起享受他给的乐永恒的生命，永生。但是我不知道他还是这样爱我，我就体会到36岁了。36岁，我把耶稣基督关在门外，关了36年。很多时候他敲我的心门，我从来没想到打开心门，说咱们河井水不犯河水，这是我昏暗的想法。但是他没有改变，我说我真的是上网了，我也不能够有今天尝到他是这样的美好。我非常非常的感恩，主跟我讲的第一句话是，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我按照你的名字呼召了你来跟随我。我说是的，主耶稣，我要永永远远的跟随你，你为我而死，我就要信你，为你而死，舍上我的性命。你要我活着，我不要离开你活着，我要为你而活，因你活在你的心中。就是这样一个愿意把自己以感恩的心献给他，他真的接纳了，他就带着我，帮助我，有很多很多我从来不曾想到的丰盛跟美好，就在我的眼前。这是爱我们的神，他在帮助我们。今世的终结非常近，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把他关在门外，永远跟他的爱相隔绝。因为不论我们怎么样，他的时候到了就到了，而他要来之前，他帮助我们，唤醒我们的心，让我们再翻到彼得前书第4章第7节，万物的结局尽了，因为尽了，不认识神的人跟认识神的人是有天壤地别的不同，没有中间的。因为你若不是进天国，就是下地狱。其实没有什么 井水不犯河水，我在我的地方，我当然不想下地狱，但是你被骗到那里去了。这个结局记呢，他告诉我们，也要我们告诉别人，让我们彼此都知道。所以你们就是你要告诉的人，也是被人告诉的你，更是我们共同有同样主的命运，要谨慎自守，谨慎自守，让我们的心思念虑不要与此事同化，要献给他，让他来更新准备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心清的人，是有福的，要见到神，他是圣洁的，他让我们的思想不断的更新，当你的思想更新，你的行为就会不一样。我的思想是错误的，我就把它关到门外，当我的思想更新了，我就为我把它关到门外的错误的思想，带出错误的行为而深深的悔改。我是谁？真的很大胆，居然还活着，不是我，多好，他的怜悯跟恩典。只要你活着，只要我活着，都还有机会，死了就太迟了。他乘着云彩来审判的时候也就太迟了。我们要谨慎自守，要警醒祷告，这一个祷告是要醒悟的，要警醒的。这个祷告，祷告的意思就是往来，我们跟神往来，就是我向你讲话，你向我讲话，彼此相通的意思。其实祷告有意思，就不是单方面的。如果我跟一个人都是我讲话，他都不讲话，除非他是哑巴，他心里也会讲话，谢谢我表达，否则那么就是没有生命，他不能反应，你跟他讲讲讲到最后的时候，你也不想讲了，很挫折的。我们的神不是哑巴，他不是哑巴，我们神不是吝啬不跟你讲话，是我们有太多太多的阻挡，他要我们除掉，我们不除掉。很简单的说，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你愿意吗？你愿意就要这样子开始生活。那么这个祷告是最美的，祷告是跟他亲密的往来。有一个主的仆人说，祷告是什么？主耶稣跟他说，我的子女们不喜欢祷告，你要跟他讲，跟他们说，祷告就是万王君王最荣耀的王，他在听你讲话。你想美国总统坐在那边听你讲话，或这里的至高的有位置的元首，我们哪里有机会去跟他讲话？有的时候你跟他讲话，他没有机会听，根本见不到。那么君王比一切的王更伟大的王，他要听你讲话，所以我们要把握机会跟他讲话。当我爱的人死，他要跟我讲话，我好感人哦。当我跟他讲话，他也要很喜悦的，就是这样，是一个互动的，互动的。而这个互动是非常非常的美好，这个互动也是相通。这个相通会怎样？他把他的好通到我们里面，就洗掉我们的不好，就是他的话进到我们里面，就洗净我们，洁净我们。那么洁净我们了以后，他的话进来了，我们会用他的话向他说话，这是最强有力的祷告。用他的话跟他讲话，他不会否认他的话，他喜欢我们用这样子的信心抓住他的话，跟他求得到他喜悦的应验，就非常非常喜悦。如果我跟我的孩子说，爸爸很喜欢跟你们读经，你什么时候来找爸爸？他来找我会不会拒绝？不会。可是就有 教会的神长说，我好想跟你们讲圣经，好想跟你们有这样的聚会，甚至于说你们只要安排时间就可以。我去到一个地方，真的那个神长就这么说，他说我跟我的教友讲了很多年，没有人理我，那么我今天在你面前再讲一个，我就帮他翻译，他等你们等很久了，你们怎么都不回？这是一个神学方面的博士，在神学院教书的，有名的，很好的神长，我听他是非常非常感恩的，很喜欢听的，但是因为没人想听，也就是我们要听，我们要讲，我们要说他要我们说的话。其实我们不应该有任何的不好的话，废话。那么什么是好的话？就是神的话，你用他的话宣告出来造就人，用他的话向他祈祷得到他的应验，那么这一个警醒的祷告是他喜欢跟我们往来。那么在这个往来里，有的祷告好快哦，你只是在心里动一动，诶，就发生了，有很多很多的奇妙的事情就不断的发生，不断的发生，不断的发生，因为他喜欢供应我们。可是有的时候会惊艳到，你祷告了很久，怎么他都没反应，怎么他都不回答。我告诉你，那是好消息。假如你不是为了私欲偏情，你是为了他的国和他的义，你的祷告有的时候是一段时间，那么这一段时间非常造就你。你知道主耶稣基督肯定一个人叫做施洗者约翰，在妇女中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施洗者约翰，这是在神的眼中这么说的。那么这一个爱主的神重用的施洗者约翰，他的父母亲都是义人，父亲撒加利亚是祭司，母亲是个虔敬的妇女，他们都非常非常的爱神，敬畏神，侍奉神。那么神是祝福他的子女多子多孙的，生育繁殖充满大地，他们也想要孩子，想了多久？一定是在祈祷中，到他们年老，几乎是没有办法再生的流径，神打发加百列告诉施洗者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是在圣殿中奉旨的时候告诉他，你的妻子要怀孕生子。那么这一个到那么年老才有的孩子，就是因为这个孩子很特别，需要很多很多的祷告。你说太早主给我们呢，我们就忘了，继续在祷告中，我们的生命得到更大的进化，准备好。所以不是他们的问题，是神有一个特别特别的旨意在你的生命里。但是我们有一个考验，会不会灰心？我不侍奉你了，我不来了，我不干了，会有这一种诱惑，会有这一种挫折。有的人就真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施洗者约翰就不会诞生在这一家，不想要诞生在哪里，神总会找到一个这样他可以用的贵重的器皿。那个祷告可能很久。还有一个神在旧约中重要的仆人叫做撒母耳，第一个君王是他暗录的，第一个蒙神心意的君王大卫也是他暗录的，他在以色列那一个整个民族非常困难的时候，神兴起的一个先知。圣经讲说神使得撒母耳所说的话没有一句落空，你看这是多么大的职分，讲的话没有一句落空。为此全以色列 通通认出他已经被神立为神的先知。他是怎么诞生呢？他的妈妈祷告来的。他妈妈祷告多久？很久。因为他的妈妈在一个环境中有很爱他的丈夫，非常爱他，撒母耳记上第一章。但是这个丈夫有两个妻子，丈夫很爱哈拿，但是哈拿没孩子，他的另外一个常常羞辱他的有儿有女，就常常说一些话让他非常非常的痛苦。他在极度的痛苦中，他祷告再祷告，祷告再祷告，甚至于他在示罗，他祷告到哭泣到就是泪流不止。以利都说，醒醒吧，你醉酒要醉到什么时候？他说，你的仆人是不喝酒的，是因为心里很苦闷，所以持续的把心中的苦闷倒出来。所以祷告要从真心，不要伪装。主啊，我就是这样，我不要假装我多么圣洁，你知道，我也不要假装我多么有办法，他都知道，就是要在真实中。因为祷告要面对他，他是无所不知的神，他喜欢听我们的祷告。圣经在撒母耳记上也提到，是耶和华神封闭了哈拿的生育能力，就是封闭了他的子宫，让他生不出孩子来。为什么？神要用这个器皿保守他。为此他祷告，祷告到那个地步，他就说，神啊，你如果赐给我生一个孩子，我就把他献给你。这是神要的，神在等候他，知道神的心要把他献给神。你给我一个孩子，我就回去在我太太我先生的另外一个那个姐妹面前，我可以讲话了，我可以回骂了，我可以争执了。不，神在磨练我们。那么这一个很长期的，直到他说我愿意，只要你给我让我生一个孩子，我就把他献给你，终身不剃他的头，就是完全奉献给主的拿细尔人。当他这样祷告了，神悦纳了，就是他知道神的心呢，有的时候是在很长期跟神往来，对他有一种很深的认识。其实这个认识是持续的，这个认识是重要的，因为永生就是认识父，阿爸父是唯一的真神，以及他派遣来的圣子耶稣基督。永生就是认识父认识子，所以永生就是跟认识神有关系。这个认识指的是亲密的关系，这一个亲密的关系就能够有更多的知道，更多的亲密的关系。所以生命中最大的喜悦可以说是我对神有新的认识，又在他的光中觉得被他认识更多一点，更像他一点，跟他更亲一点。如果我们对他的认识不能加增呢，天国就不太有意思了。如果他是很小的，我认识完全了，看透你了，那也没意思。就是可以无限量的认识他，再认识他，再认识他，而这个认识就是生命，这个生命就是永远的生命。只要我们活着，就要对他有新的认识。他愿意让我们认识他的新的作为。我们经过了上午，对他有新的认识，不是上午下午，我们聚会从下午开始， 可是也上午才有下午。我们又到晚上要多一点，又到明天要多一点。其实在今生今世就可以对他的认识不断的加增，活到那个永生永世的那个丰富。那一个丰富就是这样的认识他，而这个认识会释放出他好高兴哦，你明白我的心，那么我就赐给你个孩子，给他取名叫撒母耳。他真的按照应许把撒母耳献给神，神又赐给他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因为他超越了胜过了神量给他的尺度。你要在这一个过程中，你的生命要为我所用，孕育生出我要赐给人类的以色列子民的撒母耳先知。让我们继续读彼得前书的第五章第八节。所以第七节的这警醒的祷告，就是非常非常醒悟的认识神的心，跟他往来。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的相爱，因为爱能遮蔽许多的罪。所以在末后的时代，我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还要有彼此切实的相爱。这一个彼此就是我们之间，这一个彼此之间的相爱就是活出神的爱。当我们尽心尽性尽意的爱神于万有之上，爱他胜过一切，我们就从他那里得到了很多他的爱。那么这爱就要爱尽人如爱我们自己一样，而且要我们彼此相爱，就是让我们预先就活在天国属灵的实质里。神是爱，我们要一生就活在他的爱内。而这一个神的爱不是人的爱，人的爱是短暂的，神的爱是永恒的。有的是爱你爱到没有你活不下去，其实没有多久，一两年，就恨你恨到你活着我就活不下去。爱你爱到要为你而死，最后就恨你恨到要你死。这样的，当你用私欲偏情去的时候，你就会失望挫折，会变成这样。但是神的爱不一样，神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神的爱不改变，而且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神最看重的就是要我们活出他的爱，活在他的爱里，认识他的爱，有他的爱。为此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旨意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他，爱尽的如爱自己一样。这是全部的诫命就总结在这爱的诫命里。这诫命也是新的诫命，也是已经存在的新而永久长新的命令。为我们来说也是，一有爱就不一样。你们爱我吗？我知道你们爱我。你们知道我爱你们，知不知道？也知道，有人知道。不知道的话要信我，我爱你们。其实若不是你们爱我，你们会在这里出现来见到我。我若不爱你们，我也不会来这里。这神的爱就把我们所有的距离都拆毁了。而这个爱是神他的爱在我们中间变成了我们所经历的。我们若做任何的事没有爱，神就不喜悦。你纵使做了很多很多神奇的事，能够移山倒海，但是你若没有爱，很大声的 挠拔，声音很大，但是却不悦耳，却不带给别人那一个舒适精灵当的声音。神看重的是爱，他愿意我们做每一件事里面的动机都是爱，只有这个动机是爱，神才悦纳才喜欢。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神的爱有一种恒久，尽管在一个很大的困难中，所以是寒忍。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神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而且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对所有的事都是忍耐的。所以他愿意，有时我们经历了一个长期跟他往来的祷告，建立起寒冷的爱。在末后的时代，我们要碰到的就是人的爱情会冷淡，有很多很多不法的事，罪恶的事，把人的爱心都磨掉了。甚至于你爱的人会出卖你，迫害你。在这样的一个缺爱的环境里，就会显示出真爱从神而来的，不改变，不会朽坏的这一份来自神的爱。他的爱就是要在我们的生命中造就我们有这样的性情，有这样的一个丰盛。主耶稣基督在我生命中很痛苦的时期，我不明白，他打发了一个先知到我们教会里，那个先知的名字叫做 Steve Evans， 我跟他没有很长的见面，我听过他的讲道两次的讲习会，我去过他家的查经班一次，就是这样。但是他对我的生命的影响很大很大，我在他的生命中看到了什么叫做话语的侍奉。他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很多人感动，我是哭到两条手帕都湿了，一缕都是水的震撼。因为他在讲他生命的经验，不是只是讲一个文字，而是用生命讲神的话。他经历听神的话，搬到英国去，在那里没有工作，为神的呼召，他就在那里经历。别人都说忘掉神的呼召吧，去找个工作，做一个正常的人，不要不正常。但是他坚忍坚忍，度过了那最艰难最困难的时刻，他的生命焕然一新。但他就是从英国神呼召他回来的时候，到我们教会带给我好大好大的感动。他讲到说他爱神，有一次他40天的禁食祈祷，在美国加州的，在那里是一个度假的地方，他说神呼召他在那里去禁食，他就顺服神的旨意，他禁食祈祷，进到第40天的时候，他说他什么食物都不准备，他看到了房间里面的那个胡椒粉，几乎都说哇这个可以吃多好，但是他也没有吃，就是完全。神跟他说，在第40天你看到外面的院子里有一堆柴火没有，他看到了。神说你去带着火去到那里，他就去那里以为要点那个火，神就跟他说你躺到上面，他还不知道下一步是什么，但是他很相信躺到上面。神跟他说拿你的打火种把底下的木材烧起来。这时他很惊讶，神有的时候给我们很大的惊喜。 他知道是神的声音，因为他认识他所跟随的神很多年，我生命跟随他。这时他说，神啊，我还没跟我太太告别，我可以跟他讲说，虽然40天了，但是我还是不会回家吃烤肉，可能是约定了烤肉，因为我现在就要变成了烤肉的。他又想了很多很多的原因理由，他说是在那一刹那，神的荣耀，神的那一个临在非常强烈，他看到他生命中所过滤的所有的事，一件一件非常快的从他眼前过去，他有这个事工还没完，那个工作还没做，这全部的，最后神跟他讲了一句话，所有你看到这些挡到这些地方的，都是你跟我之间要除掉的。我们就看到了神要炼尽我们，到达圣洁没有瑕疵，是完全的。他的话说，我们应当是完全的，像我们天上的阿爸父是完全的一样。他渴望完全为神而活，就进到一步一步神的更新。他跟神说，我点不下这把火。神说，我知道这一些你说的所有的理由都要除掉，有一天你可以这样的一个神，这样的让我们的生命惊艳到，我们在神的眼中有很多我们自以为把持不舍的事，却是神要除掉的。可是除掉了就好了，我们愿意，愿意。而这一个除掉，就是神让我们惊艳到他的一个作为，他的爱是含在那里的，要我们在这寒冷的他的手经历过这一切，所有阻挡我们跟神之间的通通都被移去。我们其实愿意，神有神的时间，他也愿意，他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我们会经历到这个过程。有一个主重要的仆人叫做孙大信，有一次他在祈祷，在旷野中祈祷，在祈祷的时候，他就看到一个蝴蝶的茧，时候到了就要变成蝴蝶，那么这个茧就在那一个蛹在茧里面就一直挣扎，一直挣扎，要破茧而出，而在这个挣扎的过程中间终于出来了，那么他看到另外一只是这么痛苦在里面挣扎挣扎，他就很好意的去帮他把洞弄大一点，那个蛹很快就出来，挣扎一下就死了。他就问主为什么这样，主跟他说，因为这长蛹他必须挣扎挣扎挣扎挣扎，他的呼吸因为是从原来的一种状态进到了一个新的空气里，他才能适应。那你太快的让他那么大量的新鲜的空气，他的呼吸受不了就死了。所以受膏者必须经过很多的磨难苦难才能进入神的荣耀，这是什么？路加福音主耶稣基督的话。同样在使徒行传的第14章，基督徒也要受过很多的磨难艰难才能进到神的荣耀里，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阶段，这一个阶段是神让我们惊艳到他那一个全能救恩的手在改变我们。我们需要好像不能缩短，特别是在一个很大的工程，这个很大，所以哈拿受的苦难不是白的，是造就了 撒母耳。撒加利亚跟伊丽莎伯那个等候煎熬也不是平常的，因为要造就一个神很大的仆人。当我明白这一些，我就觉得现实的苦难好少。虽然我一个祈祷有九年才遇见，我很珍惜；我一个祈祷七年才遇见，我非常珍惜。我需要有这一段过程。所以，当你的祈祷合乎神的心意，有时却有一个神的时间，你可以等吗？你可以等吗？你可以等吗？一定不要等不及，走在神的前面。就像那一个别的方式跑出来的茧，反而不能够完成他的命定，是个美丽翱翔的蝴蝶。让我们翻到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邦试炼中，都要以为是大喜乐，在试炼中要认为是大的喜乐，因为神为我们安排的是炼金的火，鼎为炼银，炉为炼金，耶和华炼人心，他要炼尽我们的心，我们是真的信他，真的爱他，是经过了他的火的炼尽才成熟的。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能生忍耐，我们的信心必须要经过了试炼才能生出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失，就直到神的时间圆满到达的时刻。我有一年到中国去传播主的福音，接待我们的家人，他们在教会中辛勤的侍奉，有很多很多好的果实在他们的生命里，非常喜悦。那么这一个爱主的家人就跟我们见证他们的婚姻是怎样受到神的炼金。这个妻子曾经有一段时间丈夫有了外遇，她的心都碎了，怎么是这样？但是知道要宽恕，那么不断的宽恕，丈夫就不回来，外面有小三，他就在流泪祷告，不想离婚，但是也没有办法在一起生活，心都碎了。结果那个小三生病了，一般来讲说这下可好了，对，你这个坏女人罪有应得，但是神却说你去看望他，这为他很难，他羞辱我，为什么还看望他？但是你们对小兄弟所做的就是对我做，看到了有饥饿的你去给他食物吃，主说就是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的，我坐监你来看我。他就愿意照神的话去探望这一个生病的情敌。当他去到那里的时候，病得真的很重，对方也很惊讶，你怎么会来看我，是不是不怀好意，也不信任。那么看完了以后，不管怎么说，主啊，为我很难，但是我做了。他要走的时候，主就说你不要走，他有人照顾，你留下来照顾他。这更难了。也就是说，当你真的要寻求主的旨意，只有美好的工作让你得造就，他就留下来照顾那一个夺去他丈夫爱的情敌。可是对方病得很厉害，没人照顾，真的没人照顾，连吃喝都没人照顾，也只好接受。主跟他说照顾他要如同你为我而做，照顾我一样，所以他就带着爱照顾，带着爱照顾。 就这样，不是一天，主还继续留着，多久不知道，就继续的每一天依靠主的带领。那一个生病的姐妹身体好了，好了以后非常的感动，她说没有办法想象你可以这样真心的爱我照顾我，她知道。然后她跟她的老公说，你家里的太太比我好太多，你要珍惜，你以后不要来这里了，我也不会见到你。就是这样，那丈夫也看到了，他的妻子是这样的，有主的生命，老公也悔改，认出是主，夫妻两个非常非常相爱的，也就是有一个他们婚姻中的命定。虽然有考验有磨难，他们却没有失掉了得大赏报的勇敢信心。这是希伯来书第十章的这一个勇敢的信心，是一个动摇的信心。那么这一个大赏报叫大的信心，人若没有信心就不能够蒙神的喜悦。那么这有信心才能蒙神的喜悦，大的信心得到神大的喜悦，而这个信心会释放出真诚的爱，这个爱会让我们惊艳到这个信心不是死的，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那么你真的信神，神的生命是活的，就活在我们里面，断乎不会你说你信神却完完全全没有神在你生命中彰显的善行爱行这好的行为。信心就像根一样，只在西方的树是有很好很深的根，那么这树长出来结果实是可以看到的，爱的果实，九个果实都总结在爱，这爱是看得见可以给，但是没有根的信心，这树是干枯的，不能结果实。所以信跟爱是同时在长的，同时在长的。而这一个信心经过了试炼，就能生出坚韧。爱是寒冷的，为此主也告诉我们，在末后的时代要坚韧的坚持到底的必要得救。我们要在真理上站稳，坚持到底。而这个坚持到底是要有信心，相信他的话，抓住他的话，抓住他的话，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就会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一个很好的成长。只有信心没有爱心不是真的，长不好。只有爱没有信心也不成全，因为他的慈爱直到永恒，他的忠信世世长存。他为神的本性就是一个不变的应许以及不改变的爱，他要把这一份完完全全给我们。我们再翻回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九节，最重要的是彼此切实的相爱。这个切实的相爱英文用的是 intense unfailing love， intense 就是强烈的不消退的非常有力量的， unfailing 就是不会失败的，爱永存不朽就是 never fail， 它不会失败，它永远长存。这样切实的爱，热切的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很多的罪就被爱所遮掩。因为神没有暴露我们的罪，是他爱我们给我们悔改的机会，当我们悔改，我们的生命改变，他就不再记忆我们迷人的罪。我们不悔改会在极大的罪恶被显露出来而上网。第九节，你们要互相款待， 这一个互相款待，就是有爱才会款待，因为你爱，你爱到一个地步，神的爱源源不断的让你去爱仇人，如同我们的主一样，你要爱你们的仇人，不是理论，是生命。亲眼看到这对夫妇，他们彼此相爱，彼此珍惜。我不知道有那样的一个令人心酸，但是很震惊，我不会忘记的这一个强有力的为爱遵行神的诫命破碎的家庭，就这样的恢复。神让我们在他的爱内得到大大的更新恢复，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爱他于万有之上，还要不发怨言。这些都是神在末后的时代要我们所做的，要我们所注意的。腓立比书的第二章也说，我们不可抱怨，神的仆人不可抱怨，不要抱怨，不要发怨言，要说建树鼓励安慰人的话，要说感恩的话。这一个抱怨发怨言，在属灵上是一个极大的破口，一个极需要被对付的。不要发怨言，抱怨会怎样？让我们翻到民数记的第21章。民数记的21章，当以色列子民出了埃及以后，神带领他们在旷野中，白天的云柱，晚上的火柱，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因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确实跟随主，有的时候在我们的肉性上都觉得有挑战，有考验，有磨难，但是当我们依靠神，这一切都会变成喜乐。现实的苦楚是短暂的，他给我们的荣耀是永恒的，是长远的。那么他们烦躁了，就怨毒神和摩西。这个怨毒就是抱怨，他们抱怨神，也抱怨神的仆人摩西。他们抱怨说什么呢？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这个抱怨就让他们真的看不见神的恩典，把一个事实就看成了一个扭曲的认知。抱怨是会使我们看不见神的作为，看不见神的美好。这一个抱怨，他说你们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真的吗？神是要救他们，他们忘记了在埃及的苦难，神向他们显示的救恩，他们因着抱怨不满意，就扭曲了说神要把他们带出死在旷野。他们真的死在旷野，不是神的原意，是他们的不顺服，他们的抱怨。这里没有粮，没有水，他们岂不是天天都有天降的玛纳神粮？旷野中的活石所涌出的水，怎么说没有粮没有水？而且玛纳你不要耕种，不要花力气就可以吃。圣经也描述玛纳是天降的神粮，随着你的个人的意愿而有各种味道。我怀念我妈妈烧的菜的味道，诶，都烧不出。如果是一种食物，你想有那个味道就有这个味道，你想现在想要吃一点清淡的，它就是清淡的，你想要吃神户牛排啊，它就是神户牛排的味道，比那个还更好，你想它是什么就什么。这样的美食当他们说很难吃，它就真的变得很难吃。 他指的是圣经，天降的神粮。你若不珍惜，你尝不出神话语的甘甜美好。你若以感恩的心，这话真是甜美，你就尝到了那份甜美。这话真是有力量，你就领受了这力量。所以他们说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他们所说的话，说没有食物又说这食物淡薄，马上就定他们自己的罪是说谎的，对不对？说谎就是做撒旦的子女，这是约翰福音第八章。至于神的子女是不说谎的，是是就说是，非就说非，其他一切出于邪恶。因为他们抱怨，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蛇是受诅咒的，那么这蛇怎么会来咬他们呢？就是因为他们抱怨，抱怨会开门让火蛇来咬你。那很多百姓就这样死了，是因着抱怨才发生的。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愿度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摩西就立刻的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活。摩西便制造了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你被蛇咬了，你继续的埋怨这蛇，赶走这蛇，你就会在这过程中被咬死，毒发而死。那么你要看的是神要你看的这铜蛇，蛇是受诅咒的，铜是指的审判，罪是要被审判的。这条铜蛇在约翰福音第三章清晰的说，主耶稣基督就是这被高举的铜蛇，使凡信他的人都不知上亡，反而获得永远的生命。当我们仰望十字架上为我们承受了罪恶的诅咒，被定死的，被审判的，因着他完成的救恩，我们看着他就得到永远的生命，不知上亡。当我们会仰望铜蛇，我们悔改，主就给我们完完全全更新的生命。这一个怨毒埋怨会对撒旦打开门的，因为神爱我们，他给我们的是各式各样的美好。埋怨有一个意思，神啊，你不给我吃的，不给我喝的，纵使他给了你不满意，你就是不喜欢他在你生命中的作为。他给你的你不喜欢，那么埋怨也会造成你不喜欢他在你的生命中供应，你在你的生命中掌权。感谢呢，神呢，虽然我经历到这一些，只要你喜欢没问题，我感谢你。所以这感谢就会让我们进到神的同在里，经验到他不会错，他不会错。而这个感谢就会让我们在苗难中有欢乐，在苗难中都有力量。因为这一个埋怨出于我们的口，是一个生命极大的破口，是向着黑暗的灵开门，却拒绝了给我们恩典的事。在箴言十八章说，生和死都在我们舌头的权下，我们的舌头说什么，我们就会尝到我们说出的那果实。你说这埋怨的清淡没有味道，甚至说没有东西吃，你就真的进到那个地步。因为神的话有创造力， 神把这一个全部给了人。你为什么取名，就是他的名字。所以我们用神给我们的权柄所宣告的所说的会成就，那么所诅咒的也会成就。不要诅咒自己的孩子、自己的老公、自己的家人，有时候不知不觉从小就是这个笨小孩，将来没饭吃，你这个老公都不回家，最后你就把他说成不回家。因为我们的话有创造的能力，而在末后的时代，这个创造力更快了，就发生了。那么这一个感恩的话也有创造的能力，就结出了生命的果实。我们的话会污秽人，会玷污。那么这一个从我们口中说出的话带着这样大的影响我们的生命，而在这个世界里到处都是谎言，到处都是一个不对的、诅咒的、谩骂的，所以这世界就在一个极大的困难之中。至于你，至于我们神的子女、神的仆人，不说任何神不喜欢的话，要说鼓励、建树、造就人的话。我们的口是一个出口，那么这个口不能涌出甜水，又涌出苦水，这是不能成就。为此，我们的口必须受到管制、节制。这一个受到管制、节制的口，我们常常没有办法。你愿意说的话就蹦出来，你想要说的话就不知道为什么就不见了。有一个姐妹来到属神的聚会里，听到这一切好高兴，她说我就是一直骂我的老公死什么的什么的，然后我们的关系真的很糟糕，我现在回去要说一点亲爱的老公，要说一些甜言蜜语。她回到家里开口的第一句话就破口大骂，为什么？他说我出门的时候跟他说我挂在院子里的衣服可能会下雨，下雨就把它收回去，你要好好看，他已经答应我，那么我回去这些衣服在滴水了，那这老公还在那边看电视，就在电视后面就是这个滴水的衣服，他看不见。这一个说甜言蜜语的话就变成了过去的烈花都出来了。我们是没有办法管制我们的口舌，一直神给我们一个讲方言的恩赐，就像马的脚簧调动整个马，就像船只虽小被一个舵所掌控调动的方向，同样这一个小小的舌头能够说诅咒的话，燃烧生命的灵，燃烧生命的灵子，让生命的树林，生命就像一个火灾，森林都烧掉了，这样的毁坏力是一个不止息的恶物，谁能制服他呢？只有神耶和华，他给了我们一个说方言的口舌。有一次我亲眼看到，在我们聚会中众人充满了圣灵，有个侍奉主的姐妹在台上，她也讲方言。那么他们中间有一个姐妹是精神有点困难，那天精神的困难就造成她都跑来跑去，就跑到这个姐妹，可能是爱她，就一直抓她，要她不要讲这个方言，一直影响她。她就在这样一个状况，就看到一个地方，她真的很生气。但是讲不出话来，因为他在讲方言，他就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他的生命后来变了，他说神让我知道，当我讲方言的时候，我过去那些不好的话就出不来了。那么神在改变我们，这一个方言是圣灵无可言喻的叹息， 带着我们的灵在祷告，是我们的神骨的灵在祷告，而这个灵在里面，所以该管制的不是我们的口舌，是我们的心，因为心的出口就是我们的口舌，心是里面，我们要管制我们的心。为此，这一个让我们的心被神的爱所充满，在这神的爱所充满，我们整个的心就被他的爱所更新改变。诗篇第十九篇说，愿我们心中的思虑，我们心中有一个思念他，不断跟他往来，向他祷告，不说埋怨的话，只说感恩的话，我们口中的话也就会我们心中出来的那一个甜美的声音，悦纳神的心。感谢神要我们如何的在这一个幕后的时代，我们今天特别讲到了四点，我们再把这四点摆在心中，反复的把它消化，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就是我们的心思念虑三慢，要思念好的，想神的话，昼夜默思他的诫命，谨慎自守，保守我们的心，生命从那里出来。警醒祷告，要醒悟的跟他往来，听他的话，向他讲话，跟他往来。要彼此切实的相爱，这是最要紧的，所有都是因着爱。因为爱人遮蔽许多的罪，神也遮蔽我们的罪，我们也不愿意轻易的去咒骂别人，而愿意爱人爱到一个地步，我讲的那姐妹爱到一个情敌，很恨他的，没有办法相处的，变成了都是信神的子女。你们要相互款待，不要发怨言。这里就讲到了这四点是我们要做的，耶稣基督要来了，我们应当如何准备好我们自己，这是重要的，你不准备会后悔。神爱我们，提醒我们好好的活在这准备中。其实在末后的时代，神要重用一群人尝到来世的权利。让我们翻到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第五节，你们这因信神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这一个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是极其的丰盛，极其的快速，极其的让你惊艳到怎么是这样的丰盛强烈。我已经体会到这个味道了，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很多很快的事情就是神的脚步近了，那么他越近，他荣耀的那一个强度也越强，他的荣耀很多的事情会发生，美好的事情会发生。这一个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就是这个时代要显现出来。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暂时的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人人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这是一个神在准备我们进到他荣耀的时刻。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的蛮有荣光的大喜乐。这个大喜乐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喜乐于耶和华，要成为我们的力量，得胜的力量。这个喜乐他给的 是世人夺不走的。这个喜乐是建立在一个深深的平安，世人夺不走的平安里，到达一个地步，就更大的平安变成了喜乐。而这个喜乐也是神喜欢我们不断的活在喜乐中，你们应当常常喜乐，不断祈祷，事事感谢。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对我们他的旨意。这是帖撒罗尼前书第五章16、17、18节。常常欢乐，不断的祷告，而且事事感谢，并且得着了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这一个灵的得救是重生得救，新生命，基督内的新受造。这魂的得救，这里指的就是魂的得救。soul 就是我们的魂，我们的思想、情感和意志，就是魂完全被更新，有他的生命，有他的性情。也就是在末后耶稣基督他来寻求迎娶的、迎接的，是准备好的心腹，是整个的魂都被他的话跟圣灵的水洗得圣洁，没有瑕疵，没有皱纹。是在这个过程中，而且他要用我们在大丰收里，让很多的人经验到这一个救恩的快速。我们为此而蒙召的，我们最有福活在这个时代里。那么你活在这个时代里，要把握这个机会，回应神的呼召。有时有人想说，我也曾经想，活在耶稣的时代多好，亲眼看到他，亲耳听见他。但是你怎么不知道，你会不会是那个喊着鼻子他的人？耶稣固然这样的全美全善，但是有那个时代的人不认识他，定死他。那么另外一个更好的时代就是现在，你愿意是那个曾经见到他、不认识他、喊着定死他的人，或者是远离他的人，而错失了那个恩典。那么现今也有很多的人会错失。我们断乎不是属于那一群的人，我们是以感恩的心活他愿意我们活的生命，让我们的口舌完完全全被圣化。雅各第三章说，谁若在言语上不犯过失，他就是个完全人。神喜欢我们是完全的，他告诉我们不要埋怨，只说感恩的话。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爱我们，你把你的心向我们启示，你召教拣选我们，在这一个末后最有福的时代，你要准备我们成为你手中圣洁没有瑕疵、高贵你可以用的器皿。你要用我们，你要把你的宝贝倾倒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身上，要我们充满你的圣灵，让我们更像你，让我们带着高天而来的能力来传扬你那神奇美好的作为。主耶稣，我们在这里求你呼召我们，求你使用我们，求你在这里兴起你在末后世代你要重用的仆人。主耶稣，庄稼多工人少，我们在这里求你准备我们，使用我们，求你让我们能够付代价来遵行的诫命。你的爱夺得我们的心，我们爱你，爱你就是要遵行的诫命。你要我们说的每一句话，我们都带着感恩的心在你的爱中去传讲。你要我们不说的话，我们也为爱你而谨守口舌。主耶稣，生和死在我们的舌下，求你圣化我们的唇舌，从圣化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被你的爱、被你的光所圣化，让我们心中的每一个思虑、每一个思念，从我们的心中变成我们口中的话，都蒙你的悦纳。 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至高至圣的名，阿们。感谢赞美主，一切荣耀归给主。